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力挽狂澜咸鱼千，京城阴旗风雨翻，战火方平又生事，皆因独立与争权。
景泰元年元月，朱祁镇突然一反常态，主动找到野先，表示愿意配合他去向京城要赎金。野先闻言大喜过望，他正缺钱花呢，这位人质竟然主动要求去要钱，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啊！他连忙询问派何人前去啊，何时动身呢？朱祁镇却不慌不忙地告诉他，什么时候动身都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派去的使者需要由他来指定。这个条件在野先看来不算条件，因为只要你肯开口要钱啊，就什么都好说。他立刻答应了。于是朱祁镇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两个人选，一个叫高斌，另一个呢，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到，正是喜宁。朱祁镇提出了他的条件，等待着野先的回复，而野先似乎早已被喜悦冲昏了头脑，他哪里还在乎派谁去啊？别说是喜宁，就算是喜狗，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。他满口答应了，并立刻下令喜宁准备出发。这喜宁啊，倒对这一使命很感兴趣。他原本在宫里当太监，之后又当了走狗，现在居然给了他另外一个外交官的身份，威风凛凛的出使，实在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情啊。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了。而此时的朱祁镇则是长舒了一口气，当他看见野仙满脸喜色的不住点头时，他明白了自己的圈套终于奏效了。就在之前的几个月中，为了除掉喜宁，朱祁镇与袁斌和哈明进行了反复的商议和讨论，最终决定借明军之手杀死喜宁。但问题在于，如何才能把喜宁送到明军的手中呢？很显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喜宁派出去出使明朝，但这必须要野先的同意。那如何让野先听从自己的调遣呢？经过仔细的思考，他们找到了野先的一个致命弱点，贪钱。于是便商定由朱祁镇主动提出去向明朝要赎金，并且建议由喜宁出使，而野先大喜之下必然应允。事情发展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一致，野先和喜宁都没有看破其中的玄机，圈套的第一步圆满完成。接下来的是第二步，而这一步更加关键，那就是如何让接待使臣的明朝大臣领会朱祁镇诛杀喜宁的意图。要知道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如果不说清楚，明朝是不会随便杀掉瓦剌使者的。而要想互通消息，还需要另一个使者的帮助。于是我们为此又选定了一个人充当第二使者，这个人就是高斌。高斌具体情况不详，但是在被俘明军中，他只是个不起眼的低等武官，但朱祁镇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，说明此人已经深得朱祁镇的信任。事实证明，他并没有辜负 太上皇对他的这份信任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高斌事先并未得到指示，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真的是出去索要赎金的。直到临出发前的那天夜里，趁着众人都在忙于准备之时，袁斌暗地里找到了高斌，塞给他一封密信。高斌看过之后才明白自己所行的真正目的。信的内容十分简单，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：笔报宣府，设计秦宁。当然了，这些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，野心和喜宁对此是一无所知。就这样，喜宁带着随从的瓦剌士兵趾高气扬地朝着边关重地宣府出发了。他有充分的理由为之骄傲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，当然了，这也是最后一次。他更不会注意到在自己的身后，高斌那冷冷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。使者一行人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宣府，接待他们的是都指挥江福。正如朱祁镇等人所料，江福并不清楚这一行人的目的，以为他们只是来要钱的，啊，应付了他们一下之后呢，就准备打发他们走。喜宁自然十分不满了，而高斌却另有打算。他找到了机会，将自己所行的真正目的告诉了江福。这时江福才知道，这些人其实不是来要钱的，而是来送礼的呀。这份礼物就是喜宁的人头。于是江福突然态度大变，表示使者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，便要在城外请他们吃饭。喜宁以为事情有转机，十分的高兴，便欣然赴宴。可是他刚到地方，屁股还没坐稳呢，这伏兵已经杀出了，随从的瓦剌士兵纷纷投降。喜宁见势不妙，回头去找高斌，想和他一起逃走，却不料高斌突然大喊擒贼，并且出其不意地将他紧紧地抱住，使他动弹不得。众人是一拥而上，抓获了这个卖国贼。此时啊，喜宁才如梦初醒，他的外交官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往日不同今日啊，他也不指望什么外交豁免权啊，等待他的将是大明的审判和刑罚。那至于喜宁先生的结局啊，史料多有不同记载，有的说他是被斩首了，也有的说他是被凌迟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总算是死了，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。喜宁的死对时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从此也先失去了一个极为得力的助手和情报源泉，他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进攻边关。而朱祁镇呢，则为自己的回归扫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。所以当喜宁的死讯传到朱祁镇耳朵里时，他几乎兴奋地说不出话来。而袁斌和哈明也是高兴异常，他们似乎已经认定自己回家的日子不远了。喜宁死了，不会再有人处心积虑地要加害朱祁镇了。野先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屡次表示只要明朝派人来接就放他回去，并且呢已经数次派遣使臣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愿望。看似朱祁镇回家之时已经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，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使者不断地派出去，明朝那边呢却一直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朱祁镇知道自己的弟弟祁煜已经取代了自己成为了皇帝，但这些他并不在乎，因为他明白 以他在土木堡的失败和现在的身份，就算回去也绝对不可能再登皇位了，而他的弟弟取代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说到底，他只是想回家而已。他不断地等待着家里的人来找他，来接他，哪怕只是看看他也好。可是现实总是让他失望。他逐渐明白了，他想回家，但家里人却并不想念他。而他当年的好弟弟，现在的皇帝朱祁钰，似乎也不希望再次见到他。野仙固然已经不想再留他了，可是他的弟弟朱祁钰也不想要他回来。朱祁镇此时成了一个大包袱，没人喜欢他，都想让他离得越远越好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朱祁镇最大的悲哀。面对这一窘境，袁冰和哈明都感到十分的沮丧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朱祁镇并没有屈服，他依然每天站在土坡之上，向南迎风眺望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风吹日晒，始终坚持不辍。袁冰和哈明被朱祁镇的这一行为彻底的折服了，他们敬佩他，却也不理解他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这个人呢，使他在绝境中还能如此的坚守自己的信念。为什么你能一直坚持回家的希望呢？因为我相信在那边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回来。没错，千里之外的京城确实有一个人还在等着朱祁镇回来。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背弃了朱祁镇，但这个人仍然在这里等待着他。他就是朱祁镇的妻子钱皇后。在土木堡失败，朱祁镇被俘后，朝廷上上下下忙成了一团，有的忙着逃跑，有的忙着备战，有的忙着另立皇帝，谋一个出路，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。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在这场巨大的风暴前，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作为呢？朱祁镇都已经过期作废了，何况他的妻子。但在这个女子看来，那个为万人背弃的朱祁镇是她的丈夫，也是她的唯一。她只知道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求能换回她的丈夫平安归来。她不像于谦、王直那样经验丰富，能够善断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用钱来换回自己的丈夫。于是便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，派人交给野仙，只求能换得人质平安归来。可结果让他失望了。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于谦主持大局，朱祁钰成为了新的皇帝，朱祁镇成为了太上皇，朝廷上下都把他当成了累赘，没人再去理会他，更不会有人花钱赎他。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就发生在这个女人的眼前。在这段日子里，她充分体会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。面对着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，她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能力做些什么去挽回自己的丈夫。于是她只剩下了一个方法，痛哭。哭固然没有用，但对于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的女人而言，除了痛哭，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？整日除了哭还是哭，白天哭完晚上接着哭，所谓哀泣虚天，倦寂卧地。孟姜女哭到长城只不过是后人的想象，在由强者书写的历史中，历来就没有眼泪的地位。痛哭没有能够挽回她的丈夫，却损害了她的身体。 由于长期伏地痛哭，很少活动，他的一条腿便瘸了。到了最后，他不再流泪了，不是因为他停止了哭泣，而是因为他已经哭瞎了眼睛，再也流不出眼泪了。他已经无能为力，唯有静静地等待，等待着奇迹的发生，等待着丈夫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。这个已经瘸腿瞎眼的女子就此开始了她孤独的守望。虽然前路茫茫，似乎毫无希望，但是她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，因为她也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。钱皇后希望自己的丈夫回来，朱祁钰却不希望自己的哥哥回来。作为领导了北京保卫战的皇帝，朱祁钰的声望达到了顶点，而相对于他打了败仗的哥哥而言，此刻的朱祁钰早已是众望所归，大臣们向他顶礼膜拜，百姓们对他是感恩戴德，而这种号令天下的快感也使得他终于明白了皇权的魔力，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争夺这个位置。他坐在龙椅上，看着下面跪拜着的大臣们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舒适感。是的，这是属于我的位置，属于我一个人的位置。我不再是摄政，不再是代理，现在我是大明王朝至尊无上的皇帝，唯一的皇帝。至于我的好哥哥朱祁镇，就让他继续在关外打猎吧，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我相信他会喜欢，并且最终会习惯这种生活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他就这么死在了那边，自然更好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哥哥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就此永别吧。在权力面前，从来就没有兄弟的位置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建立不是奇功的于谦此刻应该风光无限，万众归心，事实也是如此，但与此同时他的烦恼也来了。所谓树大招风，人出名后总会有很多麻烦的，古人也不例外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，朱祁钰感念于于谦对国家社稷的大功，给了他很多封赏，授予他少保的封号，这是从一品的封号啊，还打算给他的儿子封爵。于谦独撑危局，力挽狂澜，朝廷上下心里都有数，给他这些封赏实在是合情合理，理所当然，但是于谦却拒绝了。他推掉了所有的封赏，说道：让敌人打到京城，卿大夫之耻也，敢要功赏哉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，怎么还敢邀功呢？但是朱祁钰执意要他接受，无奈之下他只接受了少保的职衔，其他的赏赐仍然不受。朱祁钰无奈，只得依从了他，而于少保的称呼就此流传了下来，为众人传颂。于谦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，明代的官俸很低，于谦是从一品，但仅凭他的工资也只能糊口而已。他为官清廉，又不收礼受贿，家里还比较穷，后来被抄家时，执行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个位极人臣的于谦竟然是个穷光蛋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，竟然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，找借口骂他。第一个来找麻烦的是居庸关守将罗通，他向皇帝上书说北京保卫战不过尔尔，且有人谎报功绩，滥封官职。文中还有一句十分有趣的话：若今妖玉而雕，皆苟全性命 保绝路之人。这位仁兄很明显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，他的目的和指向十分的清楚，连后世史官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一抵于谦，十亨背。于谦万万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这样骂他，便上奏折反驳，表示北京保卫战中被封赏者都是有功绩录可查的，且人数并不多，何来滥封之说呢？他十分的气愤，表示如果罗通认为官职泛滥，大可以把自己的官职爵位收回，自己去干活就是了。罗通的这一行为激起了大臣们的公愤，他们一致认为谦实堪其任，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